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几个关于创新思维的小故事。一，德曼和自来水笔。1884年，沃德曼是欧洲一家公司的职员。一次，他从好几位竞争者中为自己的公司拉到一笔生意，但是当他递上一瓶墨水和一支当时人们使用的羽毛笔，请对方在合同上签字时，不料从笔尖滴下几滴墨水，把合同给弄脏了。更糟糕的是，合同上的关键的字句被染得模糊不清。沃德曼只得请对方稍等片刻，让他去重新拿一张合同纸来。可是就在沃德曼离开的那一会儿，另一家公司的业务员趁机抢走了这笔生意。这使沃德曼十分沮丧，他认为问题出在那支羽毛笔上。强烈的悔恨与愤慨的感情变成了一种巨大的力量，他决心研制一种使用方便、墨水能自动的均匀流出的笔。经过努力，沃德曼终于发明了自来水笔。虽然当时的自来水笔远远不如现在的钢笔这样精巧，但也不再像羽毛笔那样使用不便和容易滴出墨水了。由于沃德曼是这样研制出自来水笔的，所以有人把自来水笔的诞生叫做盛怒之后的发明。我们把像他这样因为激愤的心情促进创造性思考叫做利用情绪思考法。二，吸油泵的诞生。日本著名创造学家讲述他发明吸油泵的经过如下。1942年，我正在就职的麻布中学读二年级，发明的目的是为了孝敬我的母亲，向她表示我的爱和孝心。在冬季一个冰冷的早晨，我看见母亲在厨房里双手抱着一个巨大的1800毫升的玻璃酱油瓶，她向桌上的小瓶子里倒酱油。现在使用的酱油瓶均改成手拿方便的体积小的塑料瓶，那时却是又大又重的玻璃瓶，瓶口上也没有现在的注出口，所以对一个妇女来说，向小瓶子里倒酱油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冬天，厚厚的玻璃制成的大瓶子，连同里面的酱油一起被冻得冰冷。母亲的那双手不断的颤抖，酱油撒了一桌子，但小瓶子里却没装进去多少。母亲弯着腰，低着头，努力的做着这件艰苦的事情。我看见她蜷缩的身影，心里很激动。平日里，我一直想为母亲做一点事，帮她的忙。这时我想，为了让母亲少受些苦，为了让她不抱个冰冷的大瓶子，就能够轻松地将小瓶装满酱油，我一定要想一个好办法。于是我自己去图书馆，读了许多书，查了一些资料。在学习流体理论和原理的过程中，我了解了流体力学的虹吸现象，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首先，找到了理论根据，掌握了合理性。这个理论根据就是，当流体在管道内从高处向低处流动时，尽管中间有一段高出液体平面的管路，但一旦液体开始流动，液体就会不停地向低处流动。这一现象就是虹吸现象。当然，只有这一点是不够的。当用管子吸取大瓶酱油时，必须想办法把酱油吸到逆 U 字形的管子的最高处，再使之向另一端的低处流，才能形成虹吸，才能使酱油自动的流入小瓶。向低处流的下坡是不成问题的。困难的是如何才能把酱油吸到管子的顶点，也就是爬坡的问题。当然，也可以像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用嘴吸管子的一端，将酱油吸过顶点后，再迅速的吸，将管口插入小瓶。但是用嘴吸的时候，轻重很难控制，很容易把酱油吸到嘴里或洒到外面。难道没有好的办法吗？有一天，我正在为这事苦思冥想的时候，突然目光落在桌子上自来水笔的墨水吸取管上，脑子里一亮，来了灵感。我上中学的时候所使用的自来水笔与现在的不一样，像自来水笔里灌墨水的方法是用一个带橡皮球的玻璃吸管，从墨水瓶吸取墨水后再注入到自来水笔内。这种自来水笔现在几乎已经见不到了。年轻的读者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在这里 我想简单的介绍一下这种墨水吸水管。吸取管由一支一端细一端粗的玻璃管和一个连在粗端的空心橡皮球构成，这是那时使用自来水笔必不可缺少的文房之宝。将不带橡皮球的玻璃管细端插入墨水瓶，用手将橡皮球捏扁，松开手，墨水就会被吸入玻璃管中，再将细端插入自来水笔的上端，捏扁橡皮球，墨水就会注入到笔内。这个墨水吸取管触发了我的灵感，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不用嘴吸管子口也能把液体吸上来。于是我把吸气管的橡皮球取下来，再将一只喝汽水用的塑料管弯成 U 字形，在中间开了一个洞，把橡皮球用胶水固定在吸管的洞口上。但是当这样做并没有成功，并没有把液体吸上来。经过试验和思考，我明白了在吸管上必须有两个单方向通行的活瓣。经过多次的改造试验，克服了许多困难，终于成功的使吸上来的液体不再倒流回去，能顺利的连续流动了。四十多年来，这项发明一直被家家户户所使用。主人公在寒冷的冬天看到母亲艰苦的倒酱油的情景，触发灵感，使他决定要创造自动吸油泵。自来水笔的墨水吸管又触发灵感，使他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三，钱是赚来的，不是攒出来的。一位绅士在一家大百货公司前抽着雪茄，看着来来往往的人在商品中穿梭，悠然自得，无所事事。一位年轻人走到绅士面前，恭敬地问：您的雪茄很香，一定不便宜吧？$2一支。绅士看了年轻人一眼，回答道：真不错，你一天抽多少支呢？10支。这么多？年轻人睁大了眼睛。您抽了多少年呢？40年前我就开始抽了。40年？我算算，如果你不抽雪茄的话，省下来的钱足够买下这幢百货公司了。年轻人感叹地说。这么说您不抽烟？绅士问年轻人。是的，我不抽烟。年轻人有些骄傲地回答道。那你买下这幢百货公司了吗？没有。是吗？其实这家百货公司就是我的。四，需要一把剪刀。据说篮球运动刚刚诞生的时候，篮板上钉的是真正的篮子，每当球投进的时候，就有一个专门的人踩在梯子上把球拿出来，为此比赛不得不断断续续的进行，缺少激烈紧张的气氛。为了让比赛更顺畅的进行，人们想了很多取球方法，都不太理想。有位发明家甚至制造了一种机器，在下面一拉就能把球弹出来，不过这种方法仍没能让篮球比赛紧张激烈起来。终于有一天，一位父亲带着他的儿子来看球赛，小男孩看到大人们一次次不辞劳苦的取球，不由大惑不解，为什么不把篮筐的底儿去掉呢？一语惊醒梦中人，大人们如梦初醒，于是才有了今天我们看到的篮网样式。去掉篮筐的底儿就这么简单，但那么多有识之士都没有想到，听来让人费解。然而这个简单的难题困扰了人们多年。可见无形的思维定式就像那个结实的篮子禁锢了我们的头脑，使得我们的思维就像篮球被囚禁在了篮筐里，于是我们盲目的去搬梯子，去制造机器。生活中许多时候，我们就需要这样一把剪刀，去剪掉那些缠绕我们的篮筐。生活原本并没有那么复杂。五，做事的三个层次。民国时期，著名的国学大师李锦熙在湖南办了一份报纸，那时他请了三个抄写员。第一位抄写员把自己的工作做得很好，但只是老老实实的抄写文稿， 就算错别字也照抄不误，他的名字一直没人知道。第二位抄写员工作很认真，总是把每一份文稿仔细检查，抄写时发现错字与病句就改正过来。后来他写了一首歌叫《义勇军进行曲》，他的名字叫田汉。第三位抄写员，他抄写时仔细地看每份文稿，但他只抄写与自己意见相符的文稿，而那些意见不同的文稿则被他扔掉，一句话也不抄。这个人后来建立了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的国家，他的名字是毛泽东。六，谁刻的老鼠最像？某国有两个非常杰出的木匠，技艺难分高下。国王突发奇想，要他们3天内雕刻出一只老鼠，谁的更逼真，就重奖谁，并宣布他是技术最好的木匠。3天后，两个木匠都交活了，国王请大臣们帮助一起评判。第一位木匠刻的老鼠栩栩如生，连老鼠的胡须都会动。第二位木匠刻的老鼠只有老鼠的神态粗糙得很，远没有第一位木匠雕刻的精细。大家一致认为是第一位木匠的作品获胜，但第二位木匠表示异议，他说猫对老鼠最有感觉，要决定我们雕刻的是否像老鼠，应该由猫来决定。国王想想也有道理，就叫人带几只猫上来。没想到的是，猫见了雕刻的老鼠，不约而同的向那只看起来并不像老鼠的老鼠扑过去，又是啃又是咬，对旁边的那只栩栩如生的老鼠却视而不见。事实胜于雄辩，国王只好宣布第二位木匠获胜。但国王很纳闷，就问第二位木匠，你是如何让猫以为你刻的是真的老鼠呢？其实很简单，我只不过是用混有鱼骨头的材料雕刻老鼠罢了。猫在乎的不是像与不像老鼠，而是有没有腥味儿。七，米老鼠的诞生。美国的迪斯尼曾一度从事美术设计，后来他失业了。原来他和妻子住在一间老鼠横行的公寓里，但失业后因付不起房租，夫妇俩被迫搬出了公寓，这真是连遭不测，他们不知该去哪里。一天，二人呆坐在公园的长椅上，正当他们一筹莫展时，突然从迪斯尼的行李包中钻出一只小老鼠，望着老鼠机灵滑稽的面孔，夫妻俩感到非常有趣，心情一下子就变得愉快了，忘记了烦恼和苦闷。这时迪斯尼头脑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对妻子惊喜地大声说道，好了，我想到好主意了，世界上有很多人像我们一样穷困潦倒，他们肯定都很苦闷，我要把小老鼠可爱的面孔画成漫画，让千千万万的人从小老鼠的形象中得到安慰和愉快。风行世界数十年之久的米老鼠就这样诞生了。在失业前，迪斯尼一直住在公寓里，每天从早到晚都同老鼠生活在一起，却并没有产生这样的设想，而在穷途末路面临绝境的时候出现了这样的灵感，原因何在？其实米老鼠就是触发了灵感的产物。他说，米老鼠带给我的最大礼物并非金钱和荣名誉，而是启示我陷入穷途末路时的构想是多么伟大。还有他告诉我，倒霉到极点时正是捕捉灵感的绝好机会。发现灵感思考法是指在对问题已进行较长时间思考的执着探索过程中，需随时留心和警觉，在同某些相关与不相关的事物相接触时，有可能在头脑中突然闪现所思考问题的某种答案或启示。就像迪斯尼夫妇由小老鼠触发灵感一样，许多意想不到的东西都可以成为触发灵感的媒介物，这一点常常使思考者喜出望外，兴奋异常。八，美国宣传奇才哈利15、16岁时，在一家马戏团做童工，负责在马戏场内叫卖小食品，但每次看到的人不多，买东西吃的人更少，尤其是饮料。有一天，哈利的脑瓜里诞生了一个想法，向每一个买票的人赠送一包花生，借以吸引观众。老板不同意这个荒唐的想法， 哈利用自己微薄的工资做担保，恳求老板让他试一试。于是马戏团演出场地外就多了一个声音，来看马戏，买一张票送一包好吃的花生。在哈利不停的叫喊声中，观众比往常多了几倍。观众们进场后，小哈利就开始叫卖起饮料，而绝大多数观众在吃完花生后觉得口干时都会买上一杯饮料。一场马戏下来，营业额比以往增加了十几倍。